诸法等性本具，法界如自性圆满三身有五蕴，于藏本来护主能清达七情无不光尊常无我，而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宣讲《咸鱼经》。那么《咸鱼经》今天呢，宣讲32品暂求恶求圆品第32。那么在这品当中呢，佛陀也是宣讲了这个提婆达多为什么再三的对佛陀产生恶心，或就是说是在今生当中因为贪着名闻利养断了善根。那么也是宣讲在往世的时候呢，就是说提婆达多的这样一种前世恶求，也是对这个善求呢产生这个恶心，然后呢不听劝告而丧失性命的这样一种因缘。如是我闻，一是佛在舍卫国其树及孤独园，当时提婆达多虽已出家，但被利养蒙蔽自心，造下3种逆罪，推落30杂佛，遂时并来伤火阻止，又放出黑象想害佛陀，破和合僧杀死漏尽比丘女。那么就佛陀住在舍卫国的时候，当时是提婆达多已经出家了，很早的时候呢就已经出家了。实际上是佛陀第一次回祖国，回到这样一种这个迦毗罗卫国的时候呢，提婆达多和很多释迦种姓都跟随佛陀出家，但是呢相对当中一直被利养蒙蔽自心，而且对佛陀呢有很强烈的嫉妒心，所以说在后期的时候呢总是想要取代佛陀，然后呢也是唆使阿舍四王子唆使阿舍四王子杀死父亲们，然后呢就说是这个也让阿舍四王子呢就说是对于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佛陀弟子做一些伤害。那么被利养蒙蔽自心，造下了3种无间罪，这个利罪就是无间罪。那么造下了3种无间罪，第一个呢就是讲这个除佛身穴，推落30杂佛。那么就是说是佛陀在就是说山路上经行的时候呢，他从很高的山上面推落一块石头，想要把佛砸死。那这个时候呢金刚这个利器啊，以护法神用金刚杵把这个大石就是说打碎了，打碎之后呢，这个碎石并过来之后伤到了佛的大指啊，大竖指，像这样的话就出了这个佛身穴。那么后面这个呢，放出黑象想害佛陀，这个主要是指对佛陀产生害心。当然就当时放出黑象想害佛陀的时候呢其他的众生都在纷纷逃避，佛陀呢也是毫无畏惧就说伸出这个右手的右手当中呢放出5道光芒，每道光芒当中都有一头狮子，然后呢就说是降服了这个黑象，后面的这个黑象呢也是这个跪在佛面前皈依佛陀的。像这样的话虽然没有害成佛，但是呢相信当中的害心还是想要这个害佛的，这个方面是属于1种无间罪。然后第二种无间罪呢是破和合身破和身的话就是说是把这个当时和合的身众分成了2派，一方面呢是这个忠于佛陀的，一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提婆达多通过花言巧语通过一些有德神通，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让一些人的心向于他，这个身众的分为2部分。当时呢是整个3000大千世界的众生生不起善心就是大家的相信当中都生不起这样一种善心来，还有这样一种很多众生没办法证道，通过破和合身呢就这样一种过失。后面在1天当中呢完全就是对这个舍利弗尊者等等呢进行了调伏，就是第二个无间罪。第三个无间罪呢是讲杀死漏尽比丘尼，就是青莲花青莲色比丘尼，像这样的话是属于把这样一种阿罗汉杀死的，这个就是第三个就是第三个无间罪呢杀死阿罗汉。那么后面呢是下面这一段呢是讲提婆达多断善根的过程。提婆达多因杀生害命的缘故，怀疑且畏惧将来遭受果报，当时有外道六师于是前往询问，他们便向提婆达多讲述种种邪见言论，说做恶事没有罪报，说善事也没有什么福报。提婆达多听后心生庆幸，因此断了自己的善根。提婆达多因为杀害了这个生命把这样一种这个漏尽比丘尼的杀死阿罗汉，所以说呢非常的害怕畏惧这样一种将来会遭受严厉的果报。因为呢就提婆达多他也是这个在佛面前听闻很多很多的这个法义因果或其他的修行的方式呢都听了很多，只不过呢是自己的心呢一心向往于这个利养或者取代佛陀成为僧团的领袖， 商业当中的利欲熏心的缘故啊，对这些很多很多的法药呢，根本没有往心里去观修，也没有合法啊，就说是融合。但是呢，必定也是能够这个记住八万四千法门的这样一种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智慧很高的人，他也是相信这个教法呢，是怀疑或者畏惧将来会遭受果报吧。当时呢，还有这个外道六师住在时间当中，所以他就去前往询问这个六道就是外道六师有没有这样一种这个业果等等。那么这些这个外道六师呢，就像提婆达多讲述了很多邪见，很多言论，给他宣讲做恶事呢，实际上没有罪报的，做善事呢也没有福报。那么这个提婆达多听了之后呢，就对这个断灭因果的言论呢产生信心，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算了自己的善根。那么断善根呢，实际上就是以邪见为因的。那么如果内心当中产生了很强烈的一种邪见，这种很强烈的邪见呢，就说是这个没有前后世，也没有这样一种所谓的这个业果善善根感受的福德，或就说是这个恶业感受的罪报，全部都没有。如果相续当中产生了很强烈的这样一种这个邪见的话，这个时候内心当中的善根就会断除。就断善根。那么什么时候恢复呢？像弟子论等等这样论点当中，什么时候你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相信有业果的这个心升起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可以重新恢复就可以重新的造下这个善根的可以重新造下善根。而且呢，就是说如果生了邪见的话也会舍弃自己的戒体呢也会舍弃到的。所以像这样一种邪见呢，这个过患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提婆达多呢，这个时候业力现前的缘故，所以说呢，虽然还有通达很多法医啊，只是呢，也是对于这个无因果论产生信心，所以说因为生大邪见的缘故呢，断除了善根。而阿难念及手足情深，既惋惜又痛恨懊恼，便悲切哽咽着对佛陀说道：“提婆达多愚昧无知，造下众多不善业，破坏善根，也玷污了释迦牟尼。”阿难尊者因为是这个提婆达多的亲弟弟嘛，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念及这个手足情深。很惋惜就是说有很痛恨很懊恼，所以说就很悲切哽咽对佛陀讲了。提婆达多呢很愚昧，造下了很多的这样善业，主要是讲这个无间罪，然后呢也破坏了善根，断了生了邪见，断了善根玷污了释迦弟子的这样的种性。佛告诉阿难，提婆达多不只是今世为利养的缘故而断绝善根，过去世时也因贪图利养而丧失性命。那么这个时候呢，佛陀就对阿难尊者讲呢，提婆达多不单单是在今生当中为了利养，然后呢断绝了善根呢，那么过去世呢也是因为贪图利养的缘故呢，曾经丧失过性命。阿难对佛陀说：“世尊，提婆达多在过去世时因贪图利养而丧失性命是怎么一回事呢？我很想听闻。”佛告诉阿难：“仔细听，我为你宣说。”这个时候阿难尊者呢，就是一方面想了知这个前后的因缘，一方面也是为了大众能够升起这样一种修法的这个道义的，所以说也向佛陀请求宣讲这个事情很多因缘。阿难就是佛陀呢，就是告诉阿难尊者，就是说是为你宣讲一个仔细的谛听。过去无量不可思议阿僧祇劫前，此阎浮提有个国家名叫波罗奈，国中有位商主名叫摩诃夜夷，他的妻子自从怀孕后自然变得仁慈和善，性格柔和。也是在过去不可思议阿僧祇劫之前呢，在这个阎浮提当时的国家，有个国家叫做波罗奈国。那么这个国家呢，有位商主叫摩诃夜夷，他妻子怀孕之后呢就是说自然变得非常的仁慈和善，性格也是非常调柔的。怀孕期满，产下一个男孩，身形端正，父母非常喜爱，就准备美味食物宴请亲朋好友和诸相师一起欢庆，席间抱着孩子给大家看，对他起名。相师问道：“这个孩子受胎以来有什么祥瑞出现吗？”他的父亲回答说：“受胎以来，他的母亲自然变得仁慈和善。”相师随即给孩子起名为善求，一如哺育，渐渐长大，喜欢行善积德，慈名众生。那么当这个怀孕期满之后呢，就产下了一个身形端正的男孩，父母看到之后也是很高兴的，非常欢喜，就准备了美味的食物宴请亲朋好友，还有宴请相师一起的欢庆，中间呢就把孩子抱给大家看，也抱给相师看，让相师起名。 相师就问到了这个孩子受胎以来什么样的瑞相呢？以前前面我们在一品当中提到过，或者就是说是通过这样一种出生的这样一种这个地方啊，出生的因缘，或者通过他的这个出生的瑞相起名的。然后他的父亲就回答说呢，受胎以来啊，他的母亲正而变得非常的仁慈和和善啊，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瑞相的缘故，相师给孩子起名叫善求。通过乳汁哺育渐渐长大，长大之后呢也是非常喜欢行善积德，子女众生。摩诃夜夷的妻子后来又怀孕，性情自然变得恶劣，怀孕期满生下一个男孩，形貌丑陋，又请来相师为他起名。相师问道，这孩子受胎后有何征兆出现？父亲回答说，怀上这孩子以来，他的母亲啊，这个母字后面一个亲字的掉了添上去，他的母亲就变得性情恶劣，于是相师随即为他起名为恶求。恶求长大后喜好做恶事，常生贪欲，心怀嫉妒。那么后来呢，摩诃夜夷的妻子又怀孕了。那怀孕了之后呢，这个时候不一样了，上一次的时候怀孕的时候自然心性飘柔啊，非常慈悯众生。那么这次怀孕之后呢，也是通过胎儿他的这样一种这个业力吧，或者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志向和性情呢，自然变得非常的恶劣。怀孕期满之后呢，生下了一个男孩，相貌也是非常丑陋的。又请来相师给他起名，相师问他受胎之有什么征兆，父亲回答说呢，怀上这个孩子以来的母亲性格就自然变得非常的恶劣。于是相师随即给他起名叫恶求。那么这个恶求长大之后呢，也对于恶事啊非常的这个有兴趣，然后相续当中呢经常萌生这个贪欲，而且呢也是嫉妒心非常的这个炽盛的。善求和恶求年纪都已长大，想与商人们一起入海寻求宝物，便各自带500名侍从先后出发。由于路途遥远，众人走到半途粮食就用完了。那么就是后面呢，善求和恶求年纪都长大了，就想和商人们一起呢入海寻求宝物，因为他们呢也是这个这样一种这个藏族的种姓的。那么这样一种这个商人种姓呢，长大之后就想和很多的商人一起入海寻求这个宝物，然后呢就各自带了500名侍从先后出发了。因为这个路途非常遥远，那么就是说没办法背很多很多的食物，所以要众人走到半途的时候呢，所有粮食就已经用完了。经过7天已离死亡不远，这时善求和商人们共同虔诚的祈祷神祇，希望能获得救助，度过这次饥荒。随后在旷野中远远看见一棵枝叶繁茂的树，便走到近处，见有一眼泉水。那么一般的人的性命呢，就是说这个7天，过了7天之后呢，那么就说是这个离死亡就不远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善求和商人们呢是共同虔诚的祈祷这个神祇。因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显现没有三宝出现，所以说就像这样一种这个就像这样一种这个各种天神呢进行祈祷神祇有的时候是指地神而言的。那么就是说是希望能够帮助这样希望能够获得这个救助，能够度过这次饥荒。然后祈祷完之后呢，首先显现这样一种这个加持相吧。首先在旷野当中远远看到一棵这个枝叶繁茂的树，然后走到近处的时候呢，就见到有一眼泉水。善求和商人们是从共同虔诚的祈求哀怜救护，诚意感动了神祇。有一神祇现身说道，砍下树枝所需的东西就会出现。那么这个时候呢，善求和商人们得到了鼓舞，也是更加虔诚的这个祈求哀悯救助。那么他们的这个诚意再次的感动了神祇，所以说有一个神祇现身对他们讲，如果能够砍下这棵大树的树枝的话，那么所需的东西就会出现。大家十分高兴，便砍下一根树枝，结果有甘美的饮料流出。砍下第二根树枝，便有种种食物出现，百味俱足。众人受用这些饮食后都得以饱满。砍下第三根树枝，出现种种妙衣，样样具备。砍下第四根树枝，各种宝物都具足，于是种种庄严物都具备了，所需也都承办了。那么大家听到了这个神祇的指点之后呢，也是非常的高兴的，所以说呢就开始这个砍下第一根树枝。砍下第一根树枝呢自然而然就流出了甘美的饮料。 等下第二顿素食的时候呢，有出现了种种的这个种种的食物，大家呢受用了这样一种饮食之后呢，首先度过了这样一种饥荒嘛，首先呢是得以饱满的。然后接着砍下第三根树枝的时候呢，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妙医啊，全部都是具备的。砍第四根树枝的时候呢，各种宝物都完全满足了啊，于是种种的庄严物全部具备所需的成分。本来呢这次想要入海取宝的，想不到呢在路途当中啊，还没有到大海的时候，就已经啊就是得到了一切的这个庄严物了。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的所需已经圆满的承办了，他们想要得宝物的这样一个心愿已经在这个当中完全满足了。而恶囚后来才到，大家像善囚他们一样都都获饱满。恶囚便自思维，如今这棵树枝都能出都能出这么多的好东西，更何况它的根呢，现在应当砍掉它，这样足可获得极其稀有美妙的宝物。打定主意便命令侍从动手砍伐。后面呢恶囚到了，恶囚到了之后呢，他们首先呢也是像善囚他们一样获得了这样一种饱满的，或通过砍这个树枝的方式获得了饱满。那么后面呢恶囚他又想，单单把这个树枝砍断能够得到这么多的好东西，那么如果把我把它的根砍断，那么肯定能够得到更好的东西。所以说他的这样一种这个贪欲心是非常这个重的。如果按照一般的这样一种情况来讲的话，通过砍树枝能够得到这么多的庄严器具，你应该可以满足了。但是贪欲大的人呢，就是说这个不满足于这些，他想得到更多的好东西。所以很多时候实际上这个罪业的根本就来自于贪欲，如果没办法调伏自己的贪欲的话，也是会延伸很多极其严厉的过患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恶囚他也想了，如果把根砍掉的话，可以得到更多的好东西。打定主意便命令侍从动手砍伐。善囚听到他的话后，气愤懊恼地对恶囚说，我们饥饿疲乏，命在旦夕，承蒙此树的恩典才得以保全性命，你为何怀此歹毒之心要砍伐他呢？当时恶囚还是不停劝告，立即挖掘树洞。那么这善囚听到他的话之后呢，也是很气愤的，对他就是说对这个善囚讲了，我们处于这个命在旦夕的这样一种的关键时刻呢，完全是承蒙这个树的恩德，我们才可以保全性命的。那么现在我们还没有报恩，而且得到了这么多好东西，没有报恩的话，那就不能够怀歹毒的心想要完全把这个树砍倒，把这个树这样做是不对的。这个时候善囚呢不停劝告，还是继续挖掘树根。善囚感激树的恩德，不忍心看到他被砍伐，便率领众人回家。这棵树被砍伐后，结果有500罗刹捉住恶囚及商人们，将他们全部吃掉，财物和同伴一切都丧失了。那么因为这个善囚对于这个树非常的感激啊，很感激这棵树的恩德，不忍心看他被砍伐。一方面呢也是个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和这个恶囚翻脸动手呢，这个方面也是于理不容。所以从在这样一种前提之下，没办法协调的时候呢，就只有这个首先率领他的这样一种侍从率先回家了。那么这个树最后还是被砍倒了，砍倒之后呢，没有出现这样一种恶囚心中所渴望的这个更多的好东西啊，结果出现了500个罗刹，捉住了恶囚和一张人，把他们都吃掉了。所以说呢，就是说财物和同伴一起丧失，这个也是为了这个利益丧失生命的这样一种过程。佛告诉阿难，那时的善囚就是现在的我，那时的父亲就是现在我的父亲金山王，那时的母亲就是现在我的母亲摩诃摩耶，那时的恶囚就是现在的毗婆达多。佛陀也是说，那个时候的善囚呢就是现在的我，那个时候的父亲呢就是金山王，那时的母亲就是摩诃摩耶夫人，恶囚呢就是现在的毗婆达多。阿难，毗婆达多不但今世做不善事，贪图利养，其实他世事常造，我在过去是常与他相遇，恒常教诫他向善，却从不听从，反而将我看成怨敌。那么后面呢，佛陀就告诉阿难尊者了，毗婆达多不但今世当中做不善事，贪图这个利养，断除这个断绝了善根，而且在世事当中呢，都是经常有这样一种贪图利养啊或断绝这个善根的这种事情。那么我在过去世呢，也是经常和他相遇，也经常呢教诫他应该向善，但他从来就是说从不听从的，反而呢就是把我看成一种怨敌一样。 而且像这样的话做了一种这个教戒。然后就是说是这个这个因缘呢，以前我大概我们也提到过啊，主要是这个有很多不同的因缘啊，这个就从显现的角度来讲呢，以前转为共命鸟的时候呢，这个提婆达多这个前世共命鸟，这个他也是发愿私生世当中都要和释迦佛的前世作对啊，私生世当中都要伤害他啊，都要伤害他的性命。当然在这个这一个流转的过程当中，有些时候是成功的，有的时候是没有成功。这个事情也是有的。那么从更加深层次的意义上讲的话，释迦佛发心修菩萨道的时候呢，那么提婆达多的前世也是发愿做立增生缘的，方便呢有这样一种愿力相系的缘故呢，所以世事也能够相遇，而且世事当中呢就显现一种立增生缘的这样一种这个状况，这样一种身份显现方面也是经常造恶业贪图利养啊，从这个方面呢实现一种这个立的增上缘。那么佛陀呢也是这个经常教诫他，但是呢不听从的啊，这个方面也有。但是呢从这个方面我们也可以分析呢，就说是有的时候呢他是在这个因缘在传记当中呢经常造很多恶业，那么如果造很多恶业按理来说绝对要堕入恶趣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看的时候呢，提婆达多他这个显现上面啊就堕恶趣的这个时间也是次数很多，时间很长。但是呢从很多从另外的角度来讲的话，比如说这个恶求它能够得到人生，从一个角度来讲也是善法的果啊，也是善法的果。还有呢就后面能够成为提婆达多具有三十相，而且呢这个智慧超群，相貌也非常端正的，也是很高大。那么这些方面实际上不是恶业的果，这些也是善业的果。那么从这些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也应该是造过善法的啊，应该照顾善法。只不过在此处呢就是说是着重啊，比较着重的讲到了这样一种提婆达多前世啊怎么样不听劝告，怎么样就是说是造恶业的情况。但实际上从这些果来推因的时候，他能够转为人，能够转为这些，有时候转为这个国王的太子啊，有的时候转为国王啊，有的时候转为这个提婆达多啊等等，实际上从这个角度来讲没有比较大的福德，也没办法这样转身。所以从这个方面推测之后呢，也曾经造过善法的，也应该是造过善法。这是阿难及四众弟子闻佛所说，悲喜交加，皆自劝力顶戴奉行。阿难尊者和四众弟子听到这个情况之后呢，又是悲喜交加的。一方面呢，就听到了以前的这样一种这个佛陀和提婆达多这个因缘，像这样的话有一种这个悲悯。一种这个悲心悲悯心，还有一种呢就欢喜的心也有，所以说呢也是各自劝勉顶戴奉行一个修行。那么这三十二品下面是三十三品，三十三品呢就是讲善世太子入海品第三十三。那么这个当中呢是这个善世太子善世太子他也是这个佛陀的这个前世。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善世和恶世也是有这样一种这个问题。那么也是两兄弟，也是主要因缘呢是因为这个提婆达多害死佛陀，对于这个提婆达多犹如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一视同仁，没有差别的。实际上呢，不单单是现在是这样的，以前呢也是这样的。那么这样一种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佛陀成为善世太子的时候呢，他的弟弟也是伤害他，伤害完之后呢，事情过了之后，这个善世太子呢对于这个他的弟弟没有一点的怨恨。而且还是就非常非常疼爱他的这样一种过程，也讲到了这个菩萨修菩萨道的一种这个经历，在这个经历当中也体现了很多菩萨道的修法。这个方面善世太子入海品呢也是很著名很精彩的一个公案，在前部分呢有些和这个大师书海品的这个一部分有相似的地方，那后面的话就说是这个不相同，那后面的话就是一部分不相同的。这方面就是善世太子入海品第三十三。如是我闻一时一时佛在罗月子其舍举山中为大比丘僧围绕而演说佛法。那一段时间当中呢，佛陀住在这个灵鹫山，佛陀住在灵鹫山呢是大比丘僧围绕而演说佛法时候，这时贤者阿难见到提婆达多对佛陀一直心怀嫉妒，他驱使罪相推三十杂佛，用种种手段想加害佛陀。然而佛一直以慈心恒常怜悯他，对亲舍罗诃罗与提婆达多一视同仁，没有差别。那么就说是当时阿难尊者一看到提婆达多呢对佛陀很嫉妒，一方面呢想驱使罪相来就说伤害佛陀，一方面推三十杂佛。 想要通过很多手段的加害佛陀，但是佛陀呢一直通过慈心啊，非常的怜悯他，很常的怜悯他。那么对于这个提婆达多的态度和亲子罗罗的态度呢，完全是一样的，完全是一视同仁的。这方面就是说是相应当中完全具备的这样一种慈心，不是造作的，不是说不是说一般的这个想法，我现在做一个领导，我应该有个高姿态啊，我应该有一种对这个什么什么情况，没有这样造作的心，佛陀呢就无视以来修持菩萨道的。所以说呢，对于这样造恶业众生更加的怜悯。我们学四百论的时候也提到过这个问题，在菩萨的时候呢，那么对于这个造恶的众生呢更加的怜悯更加的怜悯。就像一个母亲，她有几个儿子，如果其中一个儿子特别的这个生的病特别严重的话，虽然母亲她的悲心呢可以说平等的对于几个儿子都是这个一视同仁，但是尤其对于这个造就是说是有病的儿子呢尤其的怜悯。所以菩萨呢也是虽然平等的对待一切众生，但尤其对造恶业众生尤其怜悯的。所以说在菩萨道的时候就是这样非常非常怜悯造恶的众生，已经成佛了，慈心已经圆满的时候呢更加不可能有丝毫的这样一种不同的对待了。所以说此处也讲到了和亲子罗诃罗一样的一种的差别。现在阿难看到他这样做，心里以怨恨提婆达多念念不忘，他从坐而起偏袒，又肩长跪合掌，感叹的说起这件事。佛告诉阿难，提婆达多不仅现在加害于我，过去世中也一直要加害我，但我始终慈悯他。现在阿难随即对佛说道，不知过去世时提婆达多也曾加害您，但世尊慈悯他，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愿世尊为我等详细宣说。那么阿难尊者看到了这样一个不同的差别，就是说提婆达多呢一直想要害佛，而佛陀呢一直对提婆达多非常的慈爱，非常的怜悯呢来自于以前我们学习的一品当中呢释迦佛陀呢就说是稍微出现生病的时候，那么就是说这个医王给他配了32两药啊，提婆达多也像吃了32两药，后面吃了之后药不消化，那同伴在地上打滚的时候，佛陀又给他就是说伸手加持嘛，像这样的话也是有这样一种记载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看到这么大的反差之后啊，那么阿难尊者相信当中对佛当然是在这的沉浸性的，所以提婆达多呢也是内心当中有一种怨恨，念念不忘，从这而起呢就是想给佛讲自己的这样一种感想。佛告诉阿难呢，就是说提婆达多不仅现在加害我，过去世也是一直加害我，但是呢我呢也是始终的慈悯他的阿难尊者就向佛请问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情，因为这样一种因缘不一样，此处的因缘就是佛陀受到加害之后一直始终怜悯他的这个因缘，说和前面这个32品当中呢就说是这个有不一样的一种缘起，想要请世尊的详细宣说。佛告诉阿难，过去久远不可思议阿僧祇劫前，这个阎浮提有一位国王名叫乐那跋弥，统领500小国王，他拥有500位夫人和宫女，却都没有孩子。国王便向诸天日月三神数神祈祷，经过许多年仍然不见效。那么就是说是佛告诉阿难，在过去不可思议的阿僧祇劫之前呢，阎浮提有一个国王就叫做宝铠宝铠大王，那宝铠大王统领了这个500个小国王还有500夫人但是呢都没有这个生孩子，这个国王也是很着急，就像这个诸天啊日月啊山神啊树神都去祈祷，经过很多年的时候呢仍然不见效，因缘没和合的时候呢，他这样虽然做了祈祷，但是这个没有立竿见影。国王因此十分苦恼，自己想到我今无子嗣，一旦我死去，王位无人继承，天下必然大乱。为什么呢？500位大臣互不服从，就会力争王位，相互侵扰，势必殃及无辜者，亡国丧民，无不是由此而起。想到这些，国王更加懊丧苦恼。那么就是国王自己就是这样很苦恼，就这样想了，现在没有子嗣，一旦年龄就是说大了之后死去了，那么这个王位没人继承，天下就会大乱。为什么会大乱呢？因为下面500个大臣都有能力都有能力，互相之间呢都不服从的，只不过上面有一个大王压着，所以说呢就是说大家有一个主要的一种这个服务的对象呢有一个国王的缘故呢，就说是没有什么想法，只是做自己的事情，得到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俸禄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一旦没有大王呢，像这样500个大人互相都不会服从的，就所以说就会力争王位，相互侵扰，会殃及很多无辜者。 很多王国上面的事情都是由这样的思想引发的。想到这些之后呢，国王就更加的懊丧，非常的苦恼，就处在这样的状态当中了。今天呢讲这个。